中国经济的去增长化时代，通胀核心指标亮红灯，解约何在，基建远水难解近渴。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6月12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这个礼拜，英国金融时报发布一篇文章，说中国经济已经处于一种去增长化的状态。文章作者表示，早在2013年之前，他就运用信息分析方法做过一个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结论是按照当前的步调，大致每隔1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会下降1%。经过3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经济增长率会来到5%。结果到了2022年，中国经济已经直接进入到保五的阶段，需要用30年时间走完的下滑阶段，实际仅仅用了7年的时间。这个将会使中国进入一个以高通胀为特征的危险时代。在这样的经济时代中，什么生意都不好做，做什么都赔钱，更高的通胀水平导致更高的生产成本。按照中国经济的现状，或许通货膨胀再上涨5%，就会导致市场出现要命的问题。6月10日，中共政府宣布5月份通货指数上涨2.1%，当局宣称国内经济稳中向好，但是不少地区的中国民众说，在中国的超市里面，从面粉、蔬菜、肉和蛋都在这里漫无声息地涨价，而裁员、失业的消息却源源不断地传来。在疫情爆发后，中共持续实施清零政策，重创中国经济。中共总理李克强5月25日紧急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期间表示中国经济危机比2年前更严重。李克强透露现在的国库已空，他对各级官员说，除非再有特大的自然灾害，才有一批总预备费，其他的钱就靠地方。猪肉被称为中国物价指数的核心指标， CPI 几乎可以称之为中国猪肉指数。本台特约评论员高清指出，由于中共统计局的隐瞒，中国国内 CPI 的指数成分永远是一个秘密，从未清晰地公开所有的监测项目。但是中国的专家均认为猪肉所占权重是比较高的。据中共商务部数据显示，自3月中旬以来，中国猪肉批发价格已经上涨约20%，达到每公斤21.17元人民币。彭博社认为，这个表明中国去年开始对种猪的淘汰已经开始限制供应，导致价格持续上涨。而随着各地防疫限制措施的放松，市场需求将出现改善，并进一步推高猪肉价格。此外，由于供应链等因素，豆粕和玉米等猪饲料的上涨，亦限制了农民扩大生猪养殖供应的能力。根据中信证券分析师的预测，比如今年猪肉价格突破每公斤30元，则中国通胀率或将被推涨至3%以上。据中国证券时报的调查显示，今年一季度去年营收利的牧原股份亦亏损52亿元，10家上市猪企已合计亏损超150亿元。养猪持续亏损，中小规模的养殖场迫于现金流的压力不得不退出市场。华东部分地区散养户退出比例达到60%至70%。中国农业龙头公司温氏股份相关负责人说，目前生猪市场处于供过于求的阶段，但粮价已经涨至高位，高成本下养殖企业承受压力较大。但是如果生猪市场进入供不应求的情况，粮价依然持续高位，这样价格传导机制就会得到比较明显的体现。对于高粮价对养殖端的影响，由于高粮价当前每斤猪肉成本较此前要提升1元左右，这部分成本 或最终转嫁到下游诸家。国际粮价波动已传导至中国。另一个令市场关注的是粮食问题。虽然全球小麦供应尚未中断，但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小麦价格已经飙升 55%。 国际谷物理事会主任彼得表示，如果战争抗日持久，这样依赖乌克兰出口的廉价小麦的国家将从7月开始面临短缺。全球范围内的粮食价格上涨以及禁止出口越来越频繁。泰国政府发言人日前说，全球第二大和第三大的大米出口国泰国和越南计划联合提高大米价格。作为主要的大米出口国，印度将可能会对于大米的出口予以限制。粮食危机导致不同的国家纷纷采取相应的措施。惠誉公司指出，当前大约已经有30个国家禁止出口了部分粮食以防止短缺。全国粮价的上涨对于中国的影响如何？从粮食进口的结构上看，中国粮食进口最大宗为大豆，进口依赖度常年超过 80%， 受国际影响较大。这个亦直接导致中国的生猪饲料中豆粕开始稀有。第二位的是玉米，进口依赖度为 10%。 第三位的是小麦，进口依赖度为 7%。 从历史的数字，国际粮价波动时对于玉米、小麦影响明显。玉米饲料的涨价直接导致猪肉的价格将不断上升。不仅仅是粮食本身，俄乌战争导致能源紧缺，使得石油变得越来越贵。根据中共发改委发布的消息，92号汽油价格正式进入9元时代。对于依靠收割机收割的中国农民来说，油价上涨，今年收割一亩地小麦费用从50元一亩涨到了70至80元一亩。彭博社的报道说，乌克兰农民最近开始播种玉米和向日葵，但是由于缺乏燃料和化肥，以及耕地中有地雷，目前播种量明显低于往年。分析家他们预测，今年乌克兰谷物产量将下降 30% 至 55%， 小麦收成可能达到1670万吨，约为去年产量的一半。玉米产量将达到1900万吨，不及去年的一半。面对通胀的压力，中国经济将面临怎样的变化？高清认为，从李克强政府颁布的33条举措中可以提出，基建仍然成为最主要的拉动经济方式。专项债资金将继续重点用于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农林水利、生态环保、社会事业、城乡冷链等物基础设施、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国家重大战略项目、保障性安居工程九大领域的基础上。然而，基础设施与房地产不同，土地拍卖给政府带来收益，并且房地产由消费者购入之后将提供源源不断的月供还款，形成一定的流动性。但是房地产的压力导致土地卖不出去，购房者被恒大的烂尾楼惊吓，房地产仍然很难敢回暖。高清说，基础设施是长期发挥潜在的公共服务，东数西算、数字中心、光伏、绿能等等，尚不能够形成规模性的经济生产效益。远水解不了近渴，产业、制造业、实体经济才是真正被经济转动的因子。但是在中共的病毒清零，几乎被在华的投资者碰到了前所未见的天花板，从大陆撤走的外资越来越多。而越南在官员财产公开、营商环境改善以及最近的大学独立，令国际投资者大为青睐。对比之下，中共官员的财产公开、大学独立却遮盖越来越严。他认为猪油共振在年初曾为经济学家担忧，如果由于战争能源持续恶化，加之粮食进口的限制，猪肉价格与汽油价格同时飞涨，中共面临的通胀临界点将演变为现实。你对中国的物价和消费市场的变化有什么观点呢？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